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2月2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不断将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引向深入，坚持用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锻造铁的队伍，努力建设一支纪律严明、能打胜仗的过硬部队。
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全国人大代表、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张潇将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战斗力提升提出建议，切实扛起人大代表的职责使命。
重点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个军事设施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直击现场，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全方位锤炼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环球军情，美国特朗普政府下令未来5年每年削减8%的国防预算。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确保人民军队始终法纪严明。近段时间，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争做守纪模范，用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锻造铁的队伍，努力建设一支纪律严明、能打胜仗的过硬部队。请听特约记者曹磊、李小龙、刘进康的报道。
在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刘星正在为新排长们讲述邱少云的战斗故事。出生于邱少云家乡的刘星入伍后来到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在英雄精神的引领感召下，从一名普通战士逐渐成长为军事过硬、严守纪律的连队骨干。
我觉得时代虽然变了，担负的使命任务也变了，但严守纪律的精神和坚如磐石的信念永远没有改变。
为推动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走深走实，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充分发挥部队红色资源优势，结合光荣战士教育引导官兵感悟先辈精神力量，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大力营造崇尚荣誉、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第76集团军某旅杨金虎：
我们注重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强化身边典型、练在一线、站在一线的引领示范作用，引导官兵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让守纪如铁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各班注意，迅速战车疏散隐蔽。
任务进行到哪里，会议精神学习贯彻就延伸到哪里。训练场上，邱少云生前所在连正在举行步兵排进攻战斗训练考核评比，连长临机下达了打击模拟敌方新增隐蔽火力点的指令，排长一边指挥各班迅速后撤，一边派出狙击手和重火力射手对模拟敌方火力点实施打击压制，最终圆满完成任务。在随后展开的复盘总结中，第76集团军某旅蔡永海感慨地说：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战场纪律，才是我们能够圆满完成任务的关键，也是我们连队制胜的法宝。所以我们全班行动一致，没有一个人有丝毫怨言。如果我们没有听从命令执意发起进攻的话，估计就会因为擅自行动而造成整个行动的失败。
随着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深入，这个旅不断推动学习成果向工作实践转化，官兵们练兵备战的热情更加高涨，大家卯在站位展开专攻精练，多项战法训法创新成果在实战化训练中得到检验。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袁超表示，他们将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向战未战，砥砺奋进，在强军新军的新征程上不断续写英雄部队的光荣篇章。
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中，我们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深刻领会内涵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途径，坚持用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锻造铁的队伍，让纪律重义生命的旅魂成为官兵共同坚守的精神内核，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而努力奋斗。
筑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张潇是我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作为两届军队人大代表，今年将是她连续第8年参加全国两会。回顾过去7年的履职经历，张潇代表紧贴战斗力提升实际，围绕完善军用机场禁空有关法律规定和人工智能与训练作战等内容提出了多项建议。今年，张潇在深入调研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将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战斗力提升提出高质量建议，切实扛起人大代表的职责使命。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朱笑的报道。
早春二月，风寒料峭，记者见到全国人大代表、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张潇时，他正在办公室里撰写即将带到全国两会的建议材料。在与记者交流中，张潇代表说，他连续2年提出人工智能对军事领域的影响、加速飞机软件系统升级、提高人机一体作战效能的建议，得到了全国人大和一线部队的积极反馈。
一些新的理念其实已经是比较靠前了，在我们日常的这些如果要是用起来的话，那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也是很希望非常先进的一些科技成果能够尽快的装备部队，或者说是对我们现有装备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升级。
过去一年来，张潇代表把调研的聚焦点又对准了人工智能领域，他思考更多的是如何让人工智能赋能部队战斗力提升。带着这样的课题，张潇与几位军队人大代表组成调研小组，先后奔赴多个科研单位展开调研，通过参观见学、座谈研讨等方式，深入学习了解我国最新智能化、信息化技术发展成果，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
目前的话，我们像歼16、歼20这些先进的这些战机，我们的平台已经是很好了。这些软件方面，如果要是能和地方对标，能够跟得上地方的这个脚步的话，其实能更大限度地发挥我们这个武器装备的一种性能，达到这么一种人机一体的一个层次，在我们整个的作战运用上会发挥一个更好的一个空间利用。
近年来，作为我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之一，张潇出色完成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阅兵以及联合演习、海空警巡等重大任务。在奋飞蓝天的征途中，张潇展现了女飞行员巾帼不让须眉的飒爽英姿和矢志备战打赢的强军风采。今年是张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第8年，他说能为基层官兵代言是荣光，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8年感觉不管是从整个部队的发展来好，还是我们官兵的发展来好，都像是一个新面貌的一种转变。从我上一届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很多东西都觉得不敢提、不会提、不会从部队呀、国家大的局势去考虑问题，到现在每个人都是朝气蓬勃的，都是充满热情和激情的，都会从整个军队的发展、从军队的建设方面去考虑一些问题。作为一个基层的代表，希望能把我们基层一些更好的一些点子或者一些建议能够传达上去。
继续关注新闻。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规范》。工作规范明确，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综合考虑退役军人生活困难程度、服现役期间所作贡献和现实表现，同等困难条件下向参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在艰苦边远地区和特殊岗位服役的退役军人倾斜，树立服役贡献越大、关爱帮扶越好的鲜明导向。工作规范强调，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 通过日常走访、定期摸排等方式，准确把握困难退役军人思想动态、生活情况和家庭状况，摸清急难筹盼问题。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特殊困难群体，经常性上门走访，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病重残退役军人，经个人申请，可按照单人户纳入低保范围。卫生健康部门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对一时无力承担医疗费用且符合帮扶援助条件的困难退役军人，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实行免除住院预交金等举措。工作规范要求，各地财政部门要按照预算管理规定，合理安排资金，加强对困难退役军人的帮扶援助。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与相关部门建立定期沟通会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中遇到的重难点问题。要充分发挥各级各类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协会效应，注重发挥老龄协会和残联、妇联以及老年协会等作用，带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力量，为困难退役军人送去关爱和专业化社会服务。
本台消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颁布35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5个军事设施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彰显人民法院强化军事设施司法保护、维护国防利益的坚定决心和不懈努力，推动社会公众进一步增强国防观念和法治意识。这5个案例包括某军分区与甲公司、乙公司返还土地纠纷案、部队某部与某通信公司排除妨害纠纷案、某部队单位与不动产登记机构产权登记纠纷案、徐某某破坏军事通信案、部队某部驻训协调保障案。近年来，损毁军用光缆等军事设施的犯罪时有发生，人民法院强化刑事司法职能，坚决打击损毁军事设施的犯罪。在徐某某破坏军事通信案中，徐某某在明知是军用光缆的情况下，贪图私利剪断军用光缆，造成部队通信中断，不仅造成部队资产损失，更对国防安全造成威胁。人民法院运用刑事司法手段予以惩处，有效维护国防安全。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军事设施保护法规定，发挥民事行政司法职能作用，不断强化案件立案审判执行环节协同，有效保障部队军事设施权益，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在某军分区与甲公司、乙公司返还土地纠纷案中，某军分区训练场地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不仅属于部队资产，更是军事设施，任何人不得侵占。该案中，人民法院贯通案件审判和执行，及时裁判并兑现生效判决确定的权益，依法制止对训练场地的侵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表示，下一步将不断完善军地司法协作，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助力强军兴军。
总台记者徐明佳、洪真言报道。近日，法国小伙马库斯·德雷特斯打算将622张记录侵华日军在上海的暴行照片无偿捐赠给中国一事引发关注。2月20号，上海市宝山区新闻办向总台记者透露，目前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已接收了照片，后续会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进行鉴定。此前，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了解到法国小伙打算捐赠照片事宜后，已经和国家文物局沟通过，馆方打算接收这批照片做初步评审，再请相关专家进行鉴定。据此前公开报道介绍，2021年马库斯在收拾外祖父的车库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本被保存在防水袋里的相册，其中包含一批老照片，部分照片甚至带有血迹。马库斯首批发现了170张相关照片，在后续的整理中又发现了共计622张相关照片。马库斯称，这些照片是他的外祖父罗杰·皮埃尔·劳伦斯于1930年代在上海拍摄的。马库斯表示，劳伦斯当时在法租界担任种植园的主管， 他用相机记录下了日军轰炸上海、屠杀中国百姓等暴行，并且大部分照片的背后都有他手写的备注。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武警福建总队南平支队组织新兵开展缅怀英烈教育活动，请听报道。
9283号可以起飞，
可以起飞，9283。
在某军用机场，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抵达目标空域后，机组各成员密切协同，快速展开多要素研判分析。飞行员驾驶直升机相继完成编队飞行、山区飞行、超低空航行等科目训练。夜幕降临，部队转入夜间飞行训练。飞行员需要克服暗夜条件下能见度差的不利影响，通过仪表设备判断飞行姿态和位置，把握航速和航向。在塔台的指挥引导下，参训飞行员接续展开夜间野外场地起降、低空航行、仪表着陆等科目训练。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王天一，
在飞行过程中，机组各成员密切配合，共同克服了夜航长时间的间断影响，进一步熟悉了夜间飞行特点和直升机座舱设备使用。
据了解，针对夜航训练风险高、协同难、环境复杂的特点，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科学制定训练计划，组织专项教学研讨，开展地面演练和夜间座舱实习，帮助飞行员提前适应能见度较低的夜间飞行训练，提升飞行员在突发状况下的快速反应与决策能力。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袁小龙介绍说，下一步他们将协同友邻部队开展跨区域协同训练，全方位锤炼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我们紧贴实战要求，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临机嵌入多种特勤，帮助飞行学员闯过心理关、技术关、协同关，从难从严锤炼飞行学员在复杂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为下一步开展针对性的强化训练提供有力支撑。
特约记者朱哲、李航成、易志宏报道。
武警福建总队南平支队组织新兵开展缅怀英烈教育活动。
大家抬头看看这漫山遍野的红飘带。
武警福建总队南平支队近日在组织新兵拉练途中开展祭奠英烈活动，在张山头无名红军墓群前，100多名新兵整齐列队，面向烈士墓碑庄严默哀。默哀结束后，新兵们依次上前为无名烈士更换并整理红飘带，寄托他们对革命先烈敬意。新兵何俊杰：
今天来到无名红军墓群，我了解了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从中感受到坚定信仰信念产生的强大力量，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要更加严于律己，顽强奋斗。
祭奠仪式后，新兵们高举右拳，在纪念碑前重温军人誓词，用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他们传承先烈革命精神、矢志强军打赢的坚定决心。下山后，武警南平支队组织新兵们走进张山头自然村，看望慰问村里的留守老人。武警福建总队南平支队施成峰：
此次活动不仅是对新兵们的一次历史教育，更是对他们的一次精神洗礼。我们希望用先辈精神帮助新兵找准价值坐标，从兵之初就立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
特约记者张晨宇、毛应德、张玉良，福建南平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朱家伟、巩天金报道。东部战区空军某旅近日开展机关基层双向讲评暨官兵意见恳谈会，广泛收集建设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困难，听取部队建设的意见建议，做到基层官兵有反应，党委机关有答复，为部队全面建设持续注入动力。
记者黎文耀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依托专修室开展后装专业教练员队伍集训。这次集训按照专题导训、视频辅训、个人精训、专家助训、考核促训的模式，围绕教案编写、课件制作、组训任教基础、实装操作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全面提升教练员的管装用装能力。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唐鑫报道，当地时间2月20号下午，据韩国国防部消息，韩国美国空军当天举行联合空中演习， 美国空军出动 B-1B 战略轰炸机参与。相关演习是2025年韩美空军首次举行的由美军战略轰炸机参与的演习。韩国空军 F-35A、F-15K 以及美国空军 F-16 战斗机等也参与了当天的演习。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美国军方2月19号说，当天试射一枚未携带弹头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军方发表声明说，这次试射发生在太平洋时间19号1点，发射地点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太空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于20世纪70年代列装美军，目前美国现役共有约400枚此型号导弹。
总台记者徐德志报道，当地时间2月19号，美国国防部表示，预算审查旨在节省约500亿美元用于与总统特朗普的优先事项相符的项目。知情官员表示，美国特朗普政府已下令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军队的高层领导制定大规模削减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每年削减 8% 的国防预算。据塔斯社2月20号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鲁茨科伊19号对俄罗斯红星报说，俄军已经收回800多平方公里库尔斯克州土地，占该州被乌方控制区域的 64%。 鲁茨科伊说，俄军正全方位展开攻势，乌方不断撤退。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这个星期美国和俄罗斯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的消息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会谈中，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团就两国间的棘手问题以及乌克兰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这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三年来美俄最高级别外交官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根据您的了解和分析，您觉得此次会谈就乌克兰危机问题取得了哪些进展？
美俄外长级谈判用四个小时就动摇了过去四年拜登政府孤立遏制俄罗斯的基本框架。那么现在最得意的恐怕是特朗普，他初步放下了乌克兰这个包袱，还有望从乌克兰捞取巨额的矿产资源，这买卖做的看起来比拜登强多了。最满意的应该是普京，他的主要诉求美方都点了头，美俄关系回暖，两国元首会晤已经没有障碍。最着急的是乌克兰，他现在被美国卖得干干净净，北约不敢要他，欧盟不想要他，真的是欲哭无泪啊。最尴尬的是欧盟，他总是以欧洲代言人自居，但是在这场事关欧洲安全的重要谈判中，他居然连旁听的机会都没有。世界正在重回大国主宰时代。
在美俄达成和谈共识之后，我们注意到欧盟批准了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此前乌克兰方面表示不接受美俄谈判的结果，您怎么看待乌克兰和欧盟的表态与行动？
欧盟和乌克兰都对美国踢开自己表示不满，但也都只能说说而已。面对欧盟，美国的语气是充满嘲讽的，你要向乌克兰派维和部队吗？那你自己去碰俄罗斯好了，反正我不去。结果欧盟的态度很快就软了，波兰外长表示根本不会有什么所谓欧洲军。而对泽连斯基，美国就是另一副面孔，特朗普对他进行了多次的公开批评，措辞严厉甚至尖刻，两人可以说已经翻脸了。特朗普急于对俄和解，主要是不想在俄罗斯身上花费太多时间和资源，他要离间中俄，集中力量对付中国。现在谁妨碍了这个目标，美国就要压制谁。
在俄美沙特会谈结束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公布重要战报。普京宣布俄军已经越过库尔斯克地区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但是乌方对这一消息予以否认。您怎么看俄乌现在的战场态势？
很显然，俄罗斯和美国谈判的同时也在战场上加紧向前推进。俄罗斯只有在库尔斯克收复失地，同时完全占领乌克兰东部四州，才可能迫使乌克兰接受自己的停战条件。现在俄军打回库尔斯克边界之后没有停手，而是又顺势打进了乌克兰境内， 显然是要给乌方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边谈边打将是今年俄乌战场的常态。
这个星期在中东方向，关于加沙第二阶段停火谈判有了新动向。以色列高官18号称将于本周开启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同一天，哈马斯宣布将提前一次性释放6名活着的乙方被扣押人员。您认为加沙第二阶段停火谈判能否顺利推进？
以色列这次是来者不善，他把第二阶段谈判推迟了半个月，又临阵换将，安排熟悉美国事务的官员来主导谈判，显然是他和美国密切协调之后，对后续谈判目标有了重要的调整。之前各方达成的三阶段停火方案并没有明确涉及哈马斯的未来地位问题，而特朗普上台之后明确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所以最近以色列多次扬言哈马斯必须离开加沙，或者至少要全面解除武装，要放弃对加沙的管理和控制。现在哈马斯表示他愿意一次性释放所有人质，但这点让步是满足不了美国和以色列胃口的。以色列现在是在以加沙征服者和占领军的姿态提出条件，这样很可能会让第二阶段停火谈判流产。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太方向。这个星期由印度尼西亚组织的科莫多2025国际海军演习正在进行，来自俄罗斯、美国、法国等30多个国家的军舰和观察员参加。俄罗斯与北约国家参与同一演习引起广泛关注，您认为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这显然是俄罗斯与美国及北约关系开始缓解的一个标志。如果美国还在严厉制裁俄罗斯，这一幕就不可能发生。现在美俄是应第三方印尼的邀请共同参加一场联合演习，这就让美俄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这次印尼主导的科莫多2025联合军演，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以及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区强国都应邀参加，可见亚太地区是各方势力都感兴趣的焦点，同时也表明多边平衡外交才是以印尼为代表的东盟国家真正想要的。
2月18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闯入中国黄岩岛领空，还颠倒是非黑白，散布虚假叙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您对此事有哪些观察？
菲律宾空军的飞机带着西方媒体记者非法闯入我黄岩岛领空，显然是来碰瓷儿的。解放军不仅进行了有效驱离，而且及时完成了现场取证和舆论反制，综合应对更加成熟。南部战区把菲方的这次行动定性为军事挑衅，显示了我们以军事手段维护主权的决心。而菲律宾死心塌地地替美国卖命，搅局南海，必定要付出代价。最近，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呼吁有关各方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显然看到了南海局势的危险性。美国一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在亚太不得人心，也绝不会得逞。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那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美军杜鲁门号航母在红海被撞伤之后引发了法律争议。2月12号杜鲁门号航母与一艘土耳其货轮相撞，现在已经就近前往希腊进行紧急维修，但今后这种安排在美国可能就是违法的。根据美国参众两院联合提出的美国船舶法案的规定，美军舰船以后必须在美国港口维修保养，这对于全球部署的美国海军来说简直就是当头一棒。那么现在美军现役11艘航母当中有7艘需要维修或者保养，杜鲁门号在希腊修理的话最快只需要10天，而回国修理呢最长要排队等3年。在亚太方向，美军也在把大量的舰船维修保养业务就近转移到日本和韩国的造船厂，这样做成本低效率高，从军事角度看对美军快速恢复战斗力是有利的。但是美国船舶法案通过之后，这些也是违法行为。据美军测算，军舰在美国本土船厂维修保养成本要比在日本韩国的船厂高3倍，战备反应时间要延长3到5倍。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